非常谢谢石班所带来的应许之子。特别当圣诞节快来临的时候，我们常常思想的是这一位神的独生爱子为我们降生在这个苦难的世界。因此在旧约的先知的里面也常常预言到谈到这一位将要来到是世上的弥赛亚。可是谈到先知的时候，在十二月这个月我们要谈到的是一位先知叫做马拉基。我们会用四次的时间来看马拉基书，也看这位先知。他是旧约当中的最后一位先知，也有人说在他之后好像神沉默了四百年之久，因为从他之后那就是旧约与新约中间的一个空档，不再有先知，好像也不再有神的话语。事实上马拉基这个名字就是我的使者，因此很多圣经的学者在研究到底马拉基是真正他的名字呢，或者只是一个代表的名字，就是我的使者。不过大多数的学者还是认为马拉基应该就是他的名字，刚好他的名字的意思就是神的使者，他来传扬神的话语。那么他是什么时代的人物呢？那么也是有一些的争论，不过大致上绝大多数的人都同意马拉基最可能的时间是跟尼希米差不多同个时代的人，他有可能是尼希米之前以斯拉之后的人物，也有可能是尼希米做完第一次的任期十二年之后回到波斯的王宫，然后待了一阵子再回来，那就是尼希米记十三章所说他第二次回来的发生的事情。那么在这个回到波斯王宫跟回来这个中间，有可能是马拉基所在的时刻，但也有可能是根本尼希米回国重建圣城之前的事情。到底哪一个比较可能，有时候不太能够很肯定的说。当然以我个人的理解，我可能会倾向于是尼希米回国之前的事情。那么那个时候整个的犹太人在耶路撒冷，在整个犹太全地的光景，我想是很糟糕的。从尼希米记你看见的是那个圣城的残破，可是当你看到尼希米记里面当他在重建圣殿的过程中，你就会发现他所面临的问题不只是一个残破的城墙，外面的城墙是破的，里面的人心也是破的，各式各样的事情都有，有钱的人欺压这些没有钱的人，然后这个跟这些拜异教的外族的人通婚的问题，然后奉献的问题，然后当时的利未人祭司分散各地的问题，这一连串的问题都是在那个破败的城墙之后的。而马拉基这本书所谈的就是他们属灵光景的一些问题，是内在的，他没有提到圣城的问题，他没有提到城墙，但他提到的是人心的问题。所以这个你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当尼希米回国的时候他所看见的不只是外面的那个城墙，他看见的是里面的人心。今天同样的，教会外面的问题你看得见的常常反映出里面那看不见的更严重的问题，这是马拉基书里面所要表达的一个信息。当然这本书他用了一个非常独特的一种题材方式来表达，因为这本书的里面一共有七次都提到一句什么呢？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然后紧接着你们却说，你知道这就是一个辩论，就是人跟神在争辩。神说你们做了一些不对的事情，人马上回答说我哪有做。就是今天很多的时候当我们谈到很多的问题的时候，可能也许我们嘴巴不敢这样去跟神顶撞，不过心里面事实上我们是在顶撞，事实上我们在跟神争论。好像一开头当马拉基说神说我曾爱你们，马上就有回答说你什么时候爱我，为什么我没有感觉到你爱我呢？如果你爱我的话，为什么我会遭遇到我今天的问题呢？摆明了就是你不爱我。今天有多少基督徒在你的心中你会生气，你肯生这个人的气，生那个人气，你会生医生的气，其实你在生神的气，你怀疑神爱你。所以这本书从头到尾就用这样的方式来表达，耶和华神说，然后马上就说你们却说。他在先知在讲这样话的话，表示人跟神在争论一些问题。那么这本书 马拉基书第一章，我们翻开这个圣经，马拉基书的第一章第一节，他这样说：耶和华借马拉基传给以色列的默示。我刚说过，马拉基这个意思就是我的使者，所以如果你把这个名字直接翻译成意思的话，你也可以说耶和华借着他的使者传给以色列一个默示。其实默示这个字啊，在原文的翻译啊，英文的圣经大部分把它翻译成，你可以叫做圣言 Oracle， 这是神所传达的一个特别的谕旨，就好像皇帝如果颁布一个指令的话，我们叫做这个皇帝的谕旨，对不对？那么神如果颁布指令呢，我们就叫做 Oracle， 圣言。但其实原文的意思不是一句话，不是一个默示，也不是圣言，原文那个字呢叫做负担。所以大部分的英文圣经的翻译呢，就不知道把怎么翻的，翻起来有点怪怪的。只有一个 New King James Version 是把它翻译成 burden， 负担。其实这句话什么意思呢？神借着马拉基把他的负担传给以色列人，他的意思是这样的：神有一个负担，神有一个重担在他的心中，他有话要说，成为一个重担，然后透过他的使者马拉基说出来了。而这一位马拉基，这一位先知呢，他在担任这个先知的职分的时候，他也好像有一个重担在他的心中，他又不能不说，所以这成为一个重担，成为他的责任，成为他的使命，他必须把神的心意表达出来。他自己没有什么可以选择的，他不能不讲，他也不能改变神的话语，这是先知的痛苦。所以你看旧约的先知，有许多的先知是在这种的焦虑这样的心态讲出神的话语来的。像先知耶利米被称为流泪的先知，他说他的眼泪汪汪如同不止息的河流，因为他要宣告的是神的审判、神的愤怒、神对以色列人的一些宣告的咒诅。他却是一个爱国的人，所以他爱他的同胞，可是他又奉神的差遣要讲一些对他的国家、对他的民族不利的话语，他怎么办呢？所以这就是先知他的一个重担。保罗也有同样的心情，在加拉太书第四章第十九节，他曾经这样说：我巴不得到你那边改变口气，因为我为你们的缘故再受一次生产之苦。意思就是这些基督徒已经重生了，已经生出来了，然而在加拉太书里面，他看见加拉太的信徒走回去了，在灵性上倒退了，所以他说：我巴不得为你们重新再受一次生产之苦，我也巴不得我改变口气，我不是用责备的口气，我是用欢喜快乐的口气来讲的，但我今天不能不说重话。所以保罗在加拉太书从头到尾没有一句称赞。保罗写了九封给教会的书信，有八封一开头都是称赞的，他写给哥罗西的，写给腓立比的，写给哪一个即使最糟糕的哥伦多教会，他都还有称赞。只有加拉太书一开头讲完第二句话就开始骂人了，但是他是不得不的，他说：我巴不得我可以改换口气，然而我为你们的缘故再受一次生产之苦。所以先知的心是很苦的，因为神有一个负担给他，他不能不说一些责备的话。其实他只有一个心愿，作为先知他的心愿是要把人带回到神的面前来，把人带回到一个正确的路上去，所以他不得不把神托付他的话说出来，即便是责备的，即便是难听的，即便是不讨人喜欢的，他也不得不说。所以在马拉基书的最后，这是第四次我们会谈到马拉基书结束的一句话是什么呢？神在末后的时代要差遣先知以利亚来，他来的时候要把为父的心转向儿女，就是父神的心转向儿女，他也要把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做先知他就是要百姓的心转向这位神，所以他苦心孤诣的说了一些重话，说了一些难听的话，说了一些不讨人喜欢的话。他的目的不是发泄他的怒气，他的目的是要把人带回到神的面前来。所以在英国的一位很受神重用的仆人叫史柏克，他说过这样一段话，他说：作为一个先知，他主要的职事乃是要使神的子民明白每一件事物背后的属灵的意义以及价值。 所有对于今天这个时代教会属灵的光景有所认识的人都能够同意，今天教会所最急迫需要的就是先知的知识。同时我们也要了解，神之所以兴起也拣选了这些先知，就是神对于他的子民种种偏颇的偏差的光景有一个反应。因此先知的话语是神对人一种要他们回头的一种呼唤，也是神重新的一个宣告，也是神再一次声明他的心意。所以他要人再一次看见神的心意到底是什么，这是先知的知识，这也是马拉基的知识。所以从马拉基书第一章从第二节一直到第十四节，这是今天我们所要看的，你会看见先知的呼唤是什么呢？第一个，他呼唤我们要来回应神的爱。因为第一章第二节他就说了，耶和华说我曾爱你们。其实这就是整个马拉基书里面的非常重要的主题，神有一个不改变的爱，爱他的百姓，爱这些以色列人。可是马上你就会发现，这些以色列人马上回答说，你们却说你在何事上爱我们呢？这些以色列的人不认为神爱他们。然后接下来耶和华说，以扫不是雅各的哥哥吗？我却爱雅各恶以扫，使他的山岭荒凉，把他的地业交给旷野的野狗。以东人说，我们现在虽被毁坏，却要重建荒废之处。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任他们建造，我必拆毁。人必称他们的地为罪恶之境，称他们的民为耶和华永远恼怒之民。你们必亲眼看见，也必说，愿耶和华在以色列境界之外被尊为大。这句话什么意思？这段话的意思是强调耶和华说我爱你们，而且这个爱是一个不改变的爱。这个爱有三个特质，一个是这是一个无条件的爱。因为神说雅各和以扫这是两个双胞胎兄弟，双胞胎兄弟是以撒的儿子，可是雅各后来成为以色列人的祖先，也因此雅各成为以色列这个民族的代表。以扫也就是以东人的祖先，以扫是毛很多，以东是红色，因为他爱吃红豆汤。我也是很爱吃红豆汤的人，还好我没有长子的名分可以卖，这是我生来就不是长子，所以吃红豆汤没有关系。以扫是一个长子，他爱吃红豆汤，以至于他把长子的名分就卖给了他的弟弟雅各。他轻看神这个长子的名分所代表的属灵的祝福，所以因此他变成一个所谓神所不喜悦的人。但他这边说的意思是什么？耶和华说雅各和以扫，雅各不是哥哥吗？但是我却爱雅各恶以扫，怎有一个拣选。当然在圣经上很多的主题，有一些主题是很多人很有困难去了解和接受的，其中一个就是拣选。因为身为一个中国人，我们当然有权跟神抱怨中国人人又多然后又好，对，知道我们觉得中国人很好，又多又好又温和 又有文明，又有什么哪一点比不上犹太人呢？你为什么怎么选就选个犹太人呢？啊，为什么不选我们呢？可是这一点是不太容易解释的，我也不愿意在今天花三五分钟就把这个神学家争论两千年的问题就可以解决掉了。不过你要从某个几个角度来看件事情。第一，你要看的是神的拣选表明神在爱一个人的时候，不是因为被拣选的人可爱，而是因为神的本质是爱。这什么意思呢？有人形容说在希腊文的爱里面好几个字，有一个是神圣的爱，神爱世人的爱，那个叫做 agape， 神圣的爱。神圣的爱是用什么爱呢？神圣的爱是来自于有这样的爱的人，譬如说神爱我们，神是那个爱的主体，他发出爱来，是在于发出爱的这个主体他是什么样的一个本质，这叫做神圣的爱。不在乎对方是如何，也许你还不太了解。那么另外一种爱叫做友情的爱，有另外一个希腊文叫做 filial， 那么费城 Philadelphia 这个字就是一个希腊文，就是爱弟兄，因为 filial 加上 Adolfo， Adolfo 是 brother， 爱兄弟。可是你知道你去 Philadelphia 你就试试看，在街上不要乱走，那边是最没有弟兄相爱的城，犯罪率是全美国最高的城之一的， 那边弟兄可是不相爱的。但是什么叫做 filial 这种友情的爱呢？友情的爱是取决于对方，而不是取决于我。换句话说，你可爱，所以我爱你；你不可爱，所以我不爱你。今天很多的不幸的婚姻就来自于这里。当年没有结婚以前，怎么看怎么可爱；现在呢，怎么看怎么不顺眼。所以爱没了，没了呢，那婚姻就没了。这种叫做 filial 的爱，这种友情的爱取决于对方。当对方改变了，这个爱就不存在了，这个爱就变质了。但是 agape 神圣的爱不是这样，神圣的爱不在于你怎么样，在于我怎么样。如果我有的是神的爱，我可以爱仇敌，我可以爱不可爱的人。神爱我们不是因为我们可爱，而是在我们不可爱以前他已经爱我们。如果我今天可爱的话，是因为我被爱以后变得可爱的。那是神的爱感召了我们，改变了我们，使我们变成可爱的。我不是因为可爱到一个地步神不能不爱我。今天没有一个基督徒他成为基督徒的时候是因为他在众人之中，他的品性、他的榜样、他的学问各方面高人一等，神说这种人不选，我选谁呢？所以你就上选了。那如果这样的话，你可以在神的面前当然可以很高傲地说，凭我这样的人不上天堂谁还能上啊？可是神会对你说，凭你那还不配呢。神爱我们的时候不是因为我们可爱，这就是拣选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拣选所表现的是无条件的爱，是神主动的爱，不因为你的本质、你的表现，而是因为神他是这样一个人。那当然这段圣经里面还有一个很难解释的，我也只能简单的说明一下。因为他说我爱雅各，我却恶以扫。如果说你选择爱某些人不爱另外一些人，我也心里就心平气和算了，反正我没被选上或什么的。可是你说选择一些人你爱他，选择一些人你恨恶他，那我们就觉得那不公平啊。你为什么选了一个人恨他呢？这什么意思？这个是有点困难来了解，因为这是一种中东所谓的闪族语文。闪族语文包括什么呢？阿拉伯文，包括以色列人的希伯来文，包括叙利亚文。这些人的表达都有一种共同的表达方式，用一种比较夸张的相对方式，爱什么恨什么，爱什么恨什么。然后在表达什么呢？其实表达的是一种相对性的爱。譬如说我比较爱你而比较少爱对方的话呢，他的表达方式就是我爱他恨他，爱这个恨那个。其实他不是真的恨，只是少爱一点。所以新约圣经尤其像路加福音还有别的福音书都有提到说，耶稣曾经告诉我们，我们要爱神，爱神胜过爱父母、爱妻子、爱儿女、爱朋友、爱我们的家产啊。所以我们叫做爱什么胜过什么。其实原文是什么呢？就是恨。可是一翻译下来的话，尤其翻译成中文，我看基督教在中国别传了。你要爱神，然后要恨你的父母、恨你的妻子、恨你的儿女，哈、那还得了？那么没结婚的，我想你不要结婚了，这样你不会爱恨谁。你没有妻子可以恨，你没有儿女可以恨，可是父母怎么办？所以呢，我们不敢把它翻译成爱神然后要恨父母，但是翻译成爱神胜过爱父母、爱妻子、爱儿女呢，这样翻译是错了吗？不错，因为它原来的真正的意思就是这个意思，这是他们一种俗语。所以神的意思是说，我爱雅各胜过爱以扫。可他对象是谁？对象就是雅各的后裔以色列人。所以当我们去了解神的拣选的爱的时候，首先你要知道你的立场是什么。你的立场是你是一个被拣选的，你是被拣选的人的时候，你从这个角度去思想神为什么选择爱我。其实我是不配的，其实我没有任何一点值得神这样的爱。然后在这样的心情之下，我们来思想我们应该怎么样来回应神那种爱。但是当然提到以扫，提到这个以东国的时候，一方面提到神的拣选、神的主权。那么在人的角度，有的时候我们也会想，那么神选择的比较不爱以东国的人，比较不爱以扫的后裔，为什么？有没有什么理由让我们觉得可以心服口服的呢？ 他后面所提到的这些以东国的时候，那些咒诅，包括他的山岭荒凉，地业变成交给旷野的野狗或者其他的野兽，然后以东人说我要重建，神却说你重建我要再拆毁。你要知道，当时的以色列人听到这些话的时候，他可以反映到自己的情形，他们回到故乡重建圣殿，尼希米的时代他们重建圣城。这种相对的情形是什么呢？他们重建了，神却保守了；以东人呢，重建了却再被拆毁，你再重建我再拆毁，永远荒凉。事实上，以东国就在那个时代的附近，他们先前跟以色列人一样被巴比伦帝国灭了，也被波斯帝国占领了。不同的是，后来在波斯帝国的时候，以色列人他们可以重建了圣殿，重建了圣城；以东国后来又被一些阿拉伯人摧毁。那么我们今天如果有机会去约旦，约旦就是今天以东国的那个土地，约旦地方去参观一个古迹的话，有一个城叫做 Petra， Petra 的意思就是岩石之城，石头啊 Petra。 那么那个城不是以东国原来的京城，是那些阿拉伯人，阿拉伯人赶走了这些以东人，把以东人今天分散在全世界各地。事实上今天以东人这个民族已经不存在这世界上，不存在世界上，就是说没有纯的以东人，他们已经完全被分散，完全混入其他种族之内，这个民族已经消失了。被谁呢？被阿拉伯人整个摧毁。然后阿拉伯人盖了一个京城在那个山里面，盖在一个悬崖上。但是以东人为什么受咒诅呢？其实主要的一个原因，如果你看先知有一本书非常短的书，叫做《厄巴底亚书》。厄巴底亚书呢，没有分章，因为短到一个地步没有章，就《厄巴底亚书》第几节，甚至有几本书是很短的。所以有时候我们做圣经测验的时候，通常的方法就是，把几本书很短的，其实不分章的，就说某某书第几章第几节，然后有些人就很认真的去翻的人，那种就知道他根本不知道那本圣经在讲什么。那知道的人一听就觉得，你讲对吗？比如说《犹大书》第二章第一节，《犹大书》没有第二章。那知道的人，你一讲完，他不会翻圣经，他会看你，你搞错了吧？那不知道的，赶快埋头在翻的人，我就知道你错了。《厄巴底亚书》是另外一本不分章的书，这本书说什么呢？就是说到以东人，说到以东人的命运、以东人的结局、以东人所遭到的咒诅。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第一，他们狂傲，他们非常的傲慢，所以你看他们所说的话，你就知道，忽然被拆毁，我要重建，所以那种傲慢，这种傲慢是什么呢？对神的傲慢。因为他们极其狂傲，所以神宣告的咒诅也是极其严厉。所以这个是以东人他们第一个。所以你的圣经1081页就是《厄巴底亚书》。所以在第三节你就会看到这些以东人因为非常的狂傲自欺，心里说谁能把我拉下地去呢？就是说我建了一个城，我建了一个国，谁能够把我打垮呢？因为极其狂傲，所以耶和华神说，你虽如大鹰高飞，在星宿之间打我，我必从那里拉你下来。这是耶和华说的。你在神的面前狂傲吗？没有人可以在神的面前骄傲的。所以第一个是他们的狂傲，第二个是他们的什么呢？他们是非常的残忍。当以色列国遭到外族的进攻击的时候，所以在厄巴底亚书就提到，他们呢不但没有帮助他们，反而向他们的兄弟行强暴。第十节，厄巴底亚书，因你向你的兄弟雅各行强暴，羞愧必遮盖你，你也必永远断绝。他们是兄弟之邦，这个兄弟之邦是真正的兄弟，雅各跟以扫是兄弟，兄弟之国。结果在犹大国遭到外族进攻的时候，他们不但不帮忙，相反的打铁，这个趁火打劫，然后呢这个抢夺他们，杀了他们的人。所以这个是以东国之所以被咒诅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所以神的爱也包含了神的公义，这也是我们人不太容易完全了解的。我们心中想象的爱是什么呢？我想圣诞节到的时候，你问小孩子圣诞节是什么，如果选一个人的话，告诉你十个有九个，包括我们教会小孩，你记住回家做实验，十个有几个，九个会说圣诞节是什么呢？ Santa Claus， 是圣诞老公公。这是很可悲的事情， 教会里面的小孩记得圣诞老公公的多过于耶稣的。所以呢，我们心目中想象的爱是什么呢？就是那个吼吼吼的圣诞老公公。所以这个吼吼吼的圣诞老公公呢，当然都给你礼物的，从来不会骂你的，对不对？所以你很难想象爱怎么会有咒诅呢？哥林多前书十三章谈到爱的时候，其中有一点，爱是不喜欢不义，爱也有不喜欢的，爱照说是什么都喜欢，连仇敌都可以爱了，那你还有什么不爱呢？哎，神的爱不一样，神圣的爱包括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他不喜欢不义，就到一个地步，他就会有审判，他就有责罚。如果没有审判，没有责罚，没有公义，神的爱是一种软弱的、无力的那种的爱，那是软趴趴的爱，有点像台湾做的马吉那种爱，那种马吉那种东西是随便怎么捏，随便怎么揉。所以想象中的那种故事里面，琼瑶小说那个可怜的女主角就是这样的。哎呀，随便被你摧残，她还是永远不变的爱。最后呢，也许拖到碧潭里死掉了。啊，总而言之，那种就是像马吉一样的那种爱。然后想象中，哦，她就是爱。啊，另外一个当然是，这个无情的、这个狼心如铁的一个坏人的男主角等等。那绝不是神的爱，神的爱是无条件的，可神的爱也不喜欢不义，神有公义，但神的爱也不是那么狭窄的，只爱以色列人。所以他最后说了一句话，他说耶和华在以色列的境界之外必被尊为大。终有一天，其实这个动词的里面在第五节也提到这句话，十一节提到类似的，我的名在外邦中必被尊为大。然后十一节实际上提两次，最后结束也是这样说的，到十四节又再说一次，因为我是大君王，我的名在外邦中是可畏的。其实这个动词本身有一个未来式的意思，就是说不是现在已经被尊为大了，而是将来，将来耶和华说，将来耶和华的名在以色列境界之外也会被尊为大，也是被视为可畏的。因此福音要传到外邦，传到地极，是全世界所有的人都了解的，都经历到神的爱，也回应神的爱，把他的名尊伟大。所以固然你今天看见神拣选的雅各，拣选的犹太人，但这个并不是一个永远不变的。神拣选的以色列人有一个目的，作为神福音传递的管道和媒介，在历史当中的某一个阶段的时候，然后透过这个阶段慢慢的福音传到外邦，传到地极。因此我们今天在属灵的地位上来讲，我们就是以色列人，我们就是以色列人，我们就是被神拣选的人。我们要思想的是，我怎么去回应神无条件的爱。神今天在说我爱你们的时候，他是对我说的，对你说的，我要怎么回答呢？我体会神的爱吗？我怎么样去回应神的爱呢？所以第六节开始，先知马上转到第二个问题，他在呼唤什么？呼唤我们回应神的爱以外，也呼唤我们回归到真诚前进的心去对待这位神。如果神是神，你应该的用的是一个虔诚的心、真诚的心去对待他。然而人的态度却不是如此。所以第六节他这边说，藐视我名的祭司啊，万军之耶和华对你们说，儿子尊敬父亲，仆人敬畏主人，我既为父亲，尊敬我的在哪里？我既为主人，敬畏我的在哪里呢？你们却说，我们在何事上藐视你的名呢？神在责备他的百姓，说你们藐视我，你们没有尊重我，没有敬畏我。这些犹太人却回答说，我们什么时候藐视你了？今天我们基督徒也可能对神说，我哪里有不敬畏你？不然我每个礼拜天都来，不然我每天在做这些事情，不然我也奉献，我也做什么，我什么时候藐视你？犹太人也可以这样说的，他们照样的守安息日，照样的奉献，照样的献祭烧香，什么都做了，神怎么说他藐视他呢？第七节，神说，你们将污秽的食物献在我的坛上，而且你们还说，我们在何事上污秽你呢？因为你们说耶和华的桌子是可藐视的。当然你会知道，这些犹太人绝对不会在公开场合在嘴巴上这样讲的，他嘴巴上绝对不敢说耶和华神的桌子是可以藐视的，表面上的行为也可能不一定看得出来那种藐视， 但是其实内心的态度上是有的，这是神责备他们的原因。神为什么说他们献的祭物是污秽的？污秽有两种意思，一种是外面的污秽，这个犹太人所说的污秽通常是在仪式上，因为在圣经当中，譬如说这个利未记就提到很多，利未记22章有提到说，譬如说那种残缺的、瞎眼的、瘸腿的，这种的牛羊这种祭物是不洁净的，不可以献祭的。那么还有一些是不洁净的动物，不可以献祭的。所以他这边所说的污秽有那个意义在内。可是你也要知道，另外一层的污秽是因为那个人而污秽的，因为你这个人不对，你献的礼物就变成污秽了。所以你看创世纪第四章里面，我们知道第一个谋杀案是也是一个家庭开始的，而且是第一个家庭，亚当的两个儿子该隐和亚伯，有一天两个都献祭。那么也是一样，很让我们不能理解的是，为什么圣经上在创世纪第四章这样说，当他们献祭的时候，第四章第四节，亚伯将他羊群中投生的和羊的脂油献上，耶和华看中了亚伯和他的供物，只是看不中该隐和他的供物。该隐献了什么呢？该隐第三节说，他拿田地的出产为供物献给耶和华。该隐和他的供物，该隐献了什么呢？该隐第三节说，他拿田地的出产为供物献给耶和华。那很多人就在想，哦，神不喜欢田地里的供物，神要羊。那如果这样讲的话，应该怪神当时没有派一个牧师去告诉亚伯跟该隐。该隐不知道啊，他种田呢，他就拿田的东西献给神，那神说我不喜欢，我要牛羊。那就是不教而杀，谓之虐，对，这是我们古书所说的。你有没有教他什么要的，什么是不要的？然后神说我不喜欢，我爱牛羊，那就是不教而杀，谓之虐，对，这是我们古书所说的。你有没有教他什么要的，什么是不要的？然后他献了一个东西，你说我不喜欢，我喜欢那个，那你不应该怪该隐啊。其实你看圣经的话，你就注意到，神看不中该隐的祭物，不是那个祭物，是神看不中该隐以及他的祭物。曾看中了亚伯和他的祭物，是因为看中亚伯，他的祭物就蒙悦纳；因为看不中该隐，所以他的祭物不管献什么都不蒙悦纳。所以到最后，该隐生气了，神怎么说呢？你若行得不好，你的祭物岂蒙悦纳呢？你若行得正，你的祭物当然蒙悦纳。意思讲得很清楚，该隐，你这个为人不正，所以你的祭物不蒙悦纳。你不反省检讨，你怎么还生气呢？就生气到一个地步，该隐杀了他的哥哥，就杀了他弟弟亚伯，证明他这个人的为人为什么不蒙神悦纳，因为神看见人的心。所以在这边我们说，这个祭物啊，污秽神不悦纳的原因，其中有一个是你这个人，你这个人对不对？你这个人的心不对，不是真正的敬畏神，不是真正的尊敬神的话，我们所献的祭物在神的坛前不被悦纳，那个是污秽的祭物，不在乎它的价值，不在乎你献的东西是什么，是因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把它污秽了。耶稣用过类似的话，当犹太人在跟他争论说他吃的他们的门徒吃的一些东西是不洁净的，因为他们要洗手才能吃东西等等，耶稣说什么话呢？不是吃进去的东西让人污秽，是从心里出来的让人家污秽的。你吃的东西，所谓不洁净的食物，不会真正让你这个人被污秽，而是你心里发出的恶念，你这个心里面所发出的那种恶的欲望，这些东西会让你整个人被污染。所以你这个人不是外面那个东西。所以因此神说你们的祭物是污秽的，他为什么强调你们不敬畏我？因为仆人都会敬畏主人，儿子会尊敬父亲，你对我的尊敬在哪里？你对我的敬畏在哪里？那犹太人说，我什么时候不敬畏你呢？我什么都做了，我也献祭了。但是神说你的祭是污秽的，污秽的原因是在心态上。所以我们要回归，也是要在心态上去回归。 所以撒母耳记上15:22说得很清楚，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你这个人心态对的，你无论献什么祭物，神都悦纳。但如果一个人顽梗不听从神的话，你的祷告不蒙垂听，你所求的没有回应。很多基督徒在我们祷告的里面，我们常常会神跟神求这个求那个，求神改变外面的环境，求神改变那个死不悔改的丈夫，求神改变这改变这个。可是当你问到说你呢，你愿意改变吗？你愿意让神在这件事情上有做工的机会吗？哦，不可能的，神也没办法的。那你的祷告到底是什么祷告呢？你的祷告只有一件事情，就是要神照你的意思办事儿就是了。那这叫祷告吗？所以如果我们没有顺从的心，没有听命的心，我们的祷告，我们的献祭在神的面前又有什么价值呢？这一点我们要回到一个正确的态度上。然后第八节之后你会看见又有另外一个争论，神说你们把瞎眼的献为祭，这不是为恶吗？将瘸腿的有病的献上，这不为恶吗？你献给你的省长，他岂喜悦你？岂能看你的情面吗？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现在我劝你恳求神，他好施恩于我们，这妄献的事既由你们经手，他岂能看你们的情面吗？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甚愿你们中间有一人关上殿门，免得你们突然在我坛上烧火。万军之耶和华说，我不喜悦你们，也不从你们手中收纳贡物。万军之耶和华说，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我的名在外邦中必尊伟大，在各处人必奉我的名烧香献洁净的贡物，因为我的名在外邦中必尊伟大。他说这些人把瘸腿的、瞎眼的、残废的这些东西、这些动物献给神。他说如果你献给你的省长的时候，你敢吗？你敢这样做吗？可是你敢把这样东西献给神，可见你们的心是什么样的心。我希望大家不要误会所谓的残缺的，有些人会把这个联想到人，就是哦，那如果我是残废的，如果我是残缺的，那神不要我，请你不要有这样一个错误的联想。其实是什么意思呢？如果你看14节的前半段，你就知道这个意思。行诡诈的在群中有公羊，他许愿却用有残疾的献给主。就这些人的可恶在这个地方，他是有钱的，他有上好的公羊、上好的公牛，然后他拿残缺的献给神。所以表示说什么呢？在所献的祭物上，他们选择的是一个他们认为最没有价值的、最不付代价的东西，然后就献给神了。献祭的时候你要记得，如果你所献的祭物不必付代价，那么在神的眼中它也就没有价值。神所要的祭物永远是要上好的，这是我们刚所唱的诗歌，把你最好的献给主，赐好的留着自己用吧。神不要赐好的，神要上好的。犹太人被责备就在这里，你把上好的留给自己，赐好的或者是根本连赐好的还不如的烂货献给神，你们居心何在？他就说了，如果你的省长或者你公司的老板，你马上要过圣诞节送礼物，你敢把2年前人家送你的一个火腿送给他吗？你也不知道发霉了没有，对，反正你也没吃，对，而那个人可能又是5年前别人送他了，然后最后你送给你老板，你敢吗？他一切开来看，如果发霉的话呢，告诉你下个月就一张条子了，红条子，你就走路了，你不敢。可是万军的耶和华神说，你却敢，你敢把这样的东西献给我，你把我看成什么了？所以他的意思在这里，他说你这样的事情你都不敢献给你的省长，那何况你献给一个万军之耶和华。当然神所指责的对象最主要是祭司，因为这些祭司在经手，所以第9节说这些事是由你们经手的，你们这些祭司在经手这些事情，这个东西残缺不残缺你看得到的，虽然献祭的人居心不良，祭司你们在做什么？难道你不会拦阻？难道你不会教导？难道你不会做什么？你就让这样事情发生吗？ 祭司是受责备的，因为他们知道神的教训，可是献祭的人，所有的这些以色列人也都是被指责的。所以在我们献祭的时候，我们要思想我们献上的祭物它的价值多少，这个价值就牵涉到影响到你我，我们每天生活当中我们有很多我们的优先次序，我们的价值，什么是最好的，什么是次好的。有些话我不得不说，我知道说出来也是不太中听的话，很多时候在很多事情上显明了你对神的心意到底是如何。我想我来教会没多久，但是我们当中有在比我早多少年来这里的，我也听说过教会常常提到这个很多的事情，可是说了好像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说了跟没说一样。我们的迟到就是不能改变嘛，如果你老板哪一天召见你，你敢迟到吗？不要说召见，每天上班你敢迟到吗？你不敢，因为你怕丢饭碗。可是你的崇拜你就不能早一点来吗？当然你有千百个理由，我们中间有些人是为了服侍的缘故只能晚一点进入圣堂正殿当中教堂里面，因为你要去接送人，这个不在线。我们当中的慕道朋友我也不把你列为我要提醒的对象，因为慕道的朋友有各种的原因。不过我们当中信主多年的基督徒，我不得不这样问你这个问题，你所做的在外面的事情你敢吗？如果你外面不敢，你在这里敢的话，神就要问你，你把我看成什么？难道我的地位还不如你公司的小老板？我的地位难道还不如那些东西吗？但是我们却可以大大方方的做很多事情，时间的问题只是其中一个，还有很多很多的事情。当然我知道是少数人有时候会这样，我们教会在讨论中文学校的事情，不过我也了解其实跟中文学校没有直接的关系，其实是一些家长的问题。我来之前就很多人告诉我，来之后也还有人告诉我，而且我们可能也亲眼看见了一些。我提醒你们做父母的，如果今天下午中文学校考试，或者你的儿子流鼻涕，然后你说哦他流鼻涕伤风，所以我早上把他留在家里让他多休息休息，所以早上崇拜啊主日学就不来了，但下午中午学校我一定会来的。我就不知道你到底你的优先次序是什么，这些话所代表的意思是什么。我绝对不是低估中文学校的重要性，也不是中文学校不是一个侍奉，不是，这跟中文学校的老师跟中文学校本身不一定有直接关系。我问的是家长，你把什么看为上好的最重要的？神不要次好的，神不要次等的货色，次等的时间，次等的重要性，次等的一切的东西。神有权这样要求，因为他用永远的爱爱你爱我，而且他是万军之耶和华，难道不配不值得你这样对他的尊重吗？这就是先知对犹太人的指责。所以这一切也反映在我们的侍奉上，我们是不是藐视耶和华神呢？我们是不是常常像十三节所说的，说这些事是何等的繁琐呢？怎么那么多那么麻烦呢？又是这个又是那个呢？这些心态反映出我们对神是不是有这样一个心，愿意把上好的把圣洁的把完全的东西献给神。我越来越能够体会保罗在写很多书信的时候那种语重心长的心，他说我把你们这些信徒当成一个圣洁的纯全的新娘子要献给神的时候，可是我看见的是里面有一些污秽，所以他不得不提醒警告责备。我也盼望我们众弟兄姊妹，我们是把我们最好的东西献给神，最好的。可是什么是最好的？我不愿意告诉你什么是最好的，因为圣灵会告诉你什么是你最好的。你自己也知道你是把上好的献给神，还是把上好的留给自己或留给别的。前两礼拜这个宣教联会的里面，师母她去参加那个就是李卓明师母Priscilla 她那个组，然后分享到在罗威尔那边缅甸的一些侍奉， 也在这个那个柬埔寨人当中的一些侍奉。那最后他提到一件事情，他说他很感动，在 MIT 有16位韩国学生，他明年要毕业了，他们16个人告诉 Priscilla， 明年他们准备毕业以后搬到 Norway 去住，找一份工作，在这工作呢不是普通的工作，是只要能够维持他们生活就可以，但是工作时间可以比较短的，所以他们有更多的时间投入柬埔寨的侍奉，但是工作时间可以比较短的，所以他们有更多的时间投入柬埔寨的侍奉。这一年纯粹是为了侍奉，住在 Norway 帮助那个福音中心，然后工作只是为了不让教会要负担他们的生活费，不让别人需要来募款，他们愿意这样做。回来他告诉我的时候，我们心里很受感动。然后我在想，假如有一天我们教会有几个我们教会的子弟也告诉教会说他们也愿意这样做的时候，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有一点我很肯定的，一定会有家长来告诉我，庄牧师，你劝劝我儿子不要这样做，他是哈佛毕业的，这糟蹋了，哈佛毕业生当中做那个干嘛呢？对不对？如果他是，我不好意思举别的名字了，把什么学校保险拿出来说啊，那个学校毕业的话，那反正高不成低不就嘛，那也好了，为神做一点事。我不是当笑话讲，在芝加哥就有一个长老来告诉我，他的女儿读 Stanford， 他本来读 Pre-Med， 想要读医学院，四年读完了以后，因为在那边。他本来是基督教家庭长大，可在那边认识的主，参加学生团契，大发热心。毕业以后，他说我要去做 social work， 社会服务的工作。他的父亲是教会的长老，告诉我，你可不可以帮忙？虽然你不认识我女儿，劝劝她，她不听我的，大概会听你这个牧师的，劝她去读医学院，做医生比较生活有宽裕一点嘛。那么你要做 social work， 你不要做嘛，你捐钱给人家去做嘛。是的，儿女都是我们心上肉，可是神要的是那上好的。事实上我们最近就有点感觉，我大女儿去年我们送她去加拿大的蒙特楼参加一个月的一个短宣，是一个都市宣教的工作。那从那之后一直到现在，她常常提到很多的她的跟我们分享的一些事情，我们可以知道她的心在都市宣教。可是我们也知道都市是非常危险非常可怕的地方，我们很多的人都是从都嘀嘀咕咕，就是说可不可以挑个别的地方去侍奉呢。我知道你要把你的儿女献上不容易的，但是神要的是上好的，包括你最好的儿女，包括你最好的时间，你最好的精力，最好的才华，最好的恩赐，那是神所要的祭物，而不是次等的。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你把你的话语放在我们的面前，对我们发出挑战。主，求你帮助我们，好让我们能够真正的省察自己。主，我们现在坛上的祭物是不是圣洁的，是不是上好的，是不是能够讨你喜悦的。主，我们谢谢你，因为你用不变的爱爱我们，即便我们软弱，即便有的时候我们对你实在不够尊重，但是你的爱却不改变。愿你帮助我们，也愿圣灵的能力扶持我们，让我们能够在你面前回转，好让我们一切的错误，一切的过犯，不但蒙你的赦免，也能够从今天开始我们真正有改变。我们需要你的圣灵来帮助我们，因为靠着我们立志并不能够改变什么，因此求你自己亲自不断地常常对我们说话，也常常借着圣灵来托住我们，扶持我们，垂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